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到周末的时分，与你相会在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继续为你播讲蒙神呼召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我们的节目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随着克里事工的成熟，他逐渐地进入了人生的暮年，我们对他宣教生涯的播讲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上一集为你讲到，虽然在印度的各项事工都结果累累，然而这其中一直伴随着风雨的考验，但每一次神都保守引导克里渡过难关。这所有的经历也激励着这么多年和他一同服侍的英国和印度本地的同工，他们随同克里一同在生命的深处成长着。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黑夜虽浓，但是宣教士的信心却再一次的大放光明，他们的士气在一封信中表露无遗。我们一定要继续朝前看，信靠全然智慧的神，我们也必要重燃爱心的火与信心的热情，绝不能就此倒下。神会供应，至于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他以前奇妙的供应帮助了我们，如今若不信赖他实在是太可耻了。他是昨日今日永在的神，知道自己行事的目的，在我们尽自己一切所能的时候，我们必然等候他。我们是永不亏损的财富的继承人。老家英国与世界各地的宣教之友再一次伸出了援手，捐献源源而来，直到感恩与赞美之声响彻拆会的每一个角落。有位职员于1833年9月38日高兴地在一封信中说，现在我们可以发出原先的薪水，不再惧怕工作没有凭借，如今我们急切需要神的灵使我们工作更有果效，带领更多的人归主。我们看见神鞭策他的儿女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看出他们顺服神命令的心，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再一次对神存疑呢？经过了这一关又一关，我们实在是还没有完全的学会如何切切的祈求属灵的必需品。神应允了我们所求的一切事，这一切理当激励我们不断地向他祈求。在低落的情势下，有件事好像一道恩典的光芒预先临到克里，令这位宣道老将欢欣不已。1829年12月4日星期二，印度的一个风俗， 当地的寡妇要在丈夫的丧礼中被活活烧死的陋习终于被废除了。克里为此奋战了将近30年，可以说是一大胜利。他们一同反对印度教杀死婴儿的习俗，后来又开始搜集寡妇在丈夫火葬时被烧死的资料，为禁止这一个又一个的陋习不遗余力。其实这种习俗在当地已经根深蒂固，与其抗争似乎没办法取得进展。当班迪克爵士于1828年担任总督，他透彻地调查这种习俗，最后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以议会条规宣布这种仪式是非法的罪行。有一个主日的早晨，克里正在准备讲道，政府把这项公告拿给他，请他译成孟文，翻译任何材料都比不上译这篇公告，让克里欣喜若狂。他急忙安排人替他讲道，在安息日工作起来，而且小心翼翼的，每一个字句都要再三的斟酌，绝不能让婆罗门人阻挠或延缓。那时克里已经进入了暮年，可以心满意足地回望自己的事工，因为这项恶习终于被废止了。他从一个鞋匠在名声的阶梯上越走越高，如今是受人尊重的元老宣教士，被认为是近代教会历史中最有睿智、英国最有才华的人。
郝一民，一个有着中文名字的加拿大人，基督徒世家出生，13岁蒙上帝呼召到中国宣教，20岁踏足中国，成为内地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传道人。
他曾指示我们走着路，把我们一直带向新天新地。
燃亮的一生，10月25日起为您送上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欢迎收听。
纵观克里的一生，他的宣教伟业建基于三个最基本的构思：第一，是以本地语言传讲福音；第二个过人之见，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印度以及邻国的语言；最后他提人道，要在本地学校教导年轻人、信徒甚至非信徒。这第一种行动帮助他建立了教会，第二种则出版了无数的圣经译本，第三种则建立了教育体系，最终开办了薛兰堡大学。当克里年纪越加老迈，进入人生暮年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大学里教书了。他知道要在印度广传福音，一定要透过训练本地信徒，而不是引进外籍的宣教士。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克里在最后几年以他相当睿智的引导，完全投身于他与其他宣教同仁所创办的学校中。当时这些学校需要既定的课程，也就是说要准备教科书还有其他相关的教材，克里与宣教士们在这件事上也有着辉煌的成就。当克里进一步思想到他所创设的教育机构时，认为大学不能分派别，他宽广的胸怀勾画了一幅未来的蓝图，他珍惜印度人的文化架构。当我们想到印度人在上一个世纪学术上的迈进，实在是佐证了克里一行人了不起的业绩，而当他们清楚标立的基督教学府的基础，今天也被公认为当时最有见地的看法。克里与同仁认为，高等教育不应该只教授西方的课程，他们也需要以本地语言教授圣经与古典作品，并且开放给最贫苦低微的印度人。克里觉察到这项责任最终要落在本地传道人与教师的肩头上，他执意于他所创办的大学要使本地人做万全的准备，以便随时能够挑起 这重大的使命。当克里向本地的信徒提出一系列未来挑战的时候，他总会再三地叮嘱说，不要容让任何人轻看你，要彻底地精通梵文，具备圣经与西方科学的知识，并且还要具备一项本领，那就是圣经与西方科学的知识过于你的对手，然后你就能以他们最信得过的武器做抵御，并且捕获他们作为战利品。克里这里所说的战利品，就是指印度人的灵魂。他来到印度，不仅是要引人归主，也要改造印度的社会宗教环境。对于克里而言，印度的战利品就是本地人焕然一新的思想、生活与重生的灵魂。虽然属于禁理宗，但是克里看出，在印度要有更宽广的信仰精神，而不注重性别与宗派的分歧。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分析说，在一个缺少任何提升心灵的国家，政治自由与道德改进又依赖我们，我们当然有责任，并且保证自己尽量的不受到来自英国社会反对声音的影响。为了印度的福祉，要有更广泛的目标，等到百年之后，这个国家知识普及，真理胜过谬误，再来思想宗教门户也不迟。因此上，任何以改进印度为目标的机构，应该要有更宽广的班底，邀请任何宗派进行合作。
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克里当年在服侍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来自宗教派别的影响。然而近两个世纪之前，克里就有着卓然的眼光，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让今天的服侍中人也无不受益。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你